弟兄姐妹，我们与大家一起咀嚼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和二节，今天顺理成章的将进入第三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三章一到三节是个独立的小单元，它将带出整个第三章的核心的信息，那就是基督徒如何过出一个不犯罪的、行公义的、同时彼此相爱的一个人生。这是基督徒现实今生的大宪章，生活的宪法。它就回应了第二章最后一节，那就是二十九节所带出的信息，让我们过出一个公义的人生。在这个独立小单元当中，我们看到了圣经圣灵启示的奇妙性和严谨性。首先在第一节，我们看到父神已经做了奇妙的安排，他让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确定无疑，所以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起点。那么第二节要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结局已定，那就是我们必要像他，像谁呢？像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真体。所以我们的终点结局已定。那么接下来在这个进程当中又如何呢？这就是第三节所启示带出的信息，那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如果起点和终点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定的，那么在中间这一段这个行程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说是的。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去参与，人需要尽到他的本分和责任，人是一个与神同工同行的过程啊，这就是第三节所带出的奇妙的地方。第三节的核心要旨是从圣徒论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它又隐含着一个高超的一个真神论，特别是从圣父论的角度给我们看到了神对他儿女的既定旨意。从一节到三节我们通篇来看都有这样的一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一方面是父神的既定的旨意，另一方面每个旨意每个恩典的安排的整个旨意之下都有一个神儿女所做出的必要的回应，所以这第三节也不例外。第三节表面上看是圣徒论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合神心意的。那么所谓的合神心意，那必有一个神的旨意在后面，所以我们就从这一节当中也看到了这种圣父论的角度带出的一个奇特的信息，那就是神既定的旨意让他儿女追求圣洁，同时当然也有圣子论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洁净，他的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先不从圣徒论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先从圣父论的角度来领受这些圣经启示的独特性。首先让我们用三圣读经法进入圣书分开，这些圣经我们稍加品味，我们就会发现这位圣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圣父，严厉的圣父。哇，他的公义性反映在他对他儿女是如此的严厉，以至于让我们洁净自己，像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洁净一样。这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从凡解的原则我们切入这节圣经，我们会发现当时有些教徒会众很可能会有一种误导和错觉，那就是从第一节和第二节跟我们看到的天父是如此的有恩典有慈爱，把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都已经安排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出一个潇洒的自由自在的放纵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个人生呢？就像我们世间许许多多的富家子弟，无论是富二代官二代等等，都能够设想当中的那个父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我的母亲我的家长我的父母都会很溺爱我很骄纵我，所以最后导致出一种不孝之子这样的结局呢？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从旧约当中的父亲圣父的严厉，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圣父表现出了极大的恩典，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我们是单单的就是完完全全仰赖圣父的恩典，我们自己完全无所作为，完全享受恩典享受父的溺爱呢？我们说不是这样的。神是有恩典的神，父是有恩典的父，但是父不是一个骄纵自己的儿女溺爱自己的儿女父，反而父 对他的儿女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在爱的诗篇当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就谈到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神是公义的神，是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要求他儿女严格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发现他达到的一个标准是世人无法想象的。那么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深的一种圣俗分开，我们就要进入分辨。那么分辨，我们说世间的父母无外乎是有两种我们说有权有势的父母。第一种就是骄纵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历史上就有所谓的皇亲国戚、八旗子弟、衙内现象等等。我们现实今生也有富二代、官二代、太子党，也有我爸爸是李刚这样的一种不孝之子，带出的他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对儿女的骄纵不加约束、不加管教包括现在许多的贪官污吏所带出的他的儿女那种真正的那种被骄纵惯坏的那种不孝之子、败家之子这种现象。第二种就是这个父母很可能不错，有一定的水准，所以他所谓的严父出孝子严于治家、严于治理自己的儿女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所谓的书香门第也属于这一类。那么这样的一个父亲是不是就与我们的圣父相可以比美呢？我们说有类似性，它是神的形象在我们人当中的一种残留所带出的某种对儿女在道德方面严格要求的一种反应，但是依然与我们这位圣父是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无法比拟呢？我至少有几点，我们看到圣父对他儿女的严厉是与一般的现实当中比较严格的父亲是不同的。第一个，他的要求的标准是不同的，他要求的标准是达到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标准，这是一个人格向神格的看齐，这是一个太超越的标准了。所以这是我们世间的父亲完全想象不到也达不到的。我们世间的父亲如果他很伟大，要求他儿子像他，如果他不伟大，就要求他的儿女要追求像历史历代的英雄伟大人物那样。但是我们从圣经通篇启示告诉我们，所有世间的英雄人物都是罪人，无论是孔子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伟大的人物，都有他的罪性。但是神不以这样的一种罪人要求他的儿女，他是以一个真正纯纯粹粹的圣人，那就是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求。所以这样就使父对他儿女严格要求与一般的世间的父对他儿女严格完全不同了。正因为第一点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带出另外一方面不同，那就是世间的父母对他儿女的要求，他有一个过程，到了比如说18岁、20岁、30而立、40不惑，他们就无法再要求了。但是正因为父给我们定的这样一种超越的标准，所以父的儿女也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对这样一个人生境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常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实际上对于父的儿女实际上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生命不息，我们就效法基督不息，所以保罗向着标杆直跑，直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才是基督徒所带出的一个生命追求完美境界的一种反应。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非常奇特的。那么其次还有一点，就是神对他儿女的这种要求是超乎人间任何功力的。无论是养儿防老，也自己儿子有出息以后自己有靠山，还是对他儿子有功力的要求，就是你这样做以后你会升官发财等等，你会出人头地，你会荣光耀祖等等，我们都不掺杂这个功力。神对他儿女这样的一个绝对标杆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单单的为他儿女的好处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造人给了人的一个神的形象的样式，所以人必须要活出这个东西。所以这是神公义性绝对性的反应，不存在任何的人间世俗的交易和功利的这种反应这是我们看到了神对他儿女要求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圣父是何等严厉的一位圣父，何等严格的一位圣父，何等公义的一位圣父，我们就能够进入父的心意，分别为圣和神心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灵异的出来，灵异出来，首先这些圣经让我们体味到圣父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严格的父亲，他绝不溺爱我们，绝不骄纵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了圣父这个品质、这个品格、这样的属性，我们就明白了父到底是一位什么父。那么接下来，到底神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严格的父亲，他的恩典又在什么呢？他的恩典是大大的，千万不要认为神这样严格要求好像就没有恩典了，不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刻薄的父亲，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他的严格要求背后预备大量的恩典。因为当我们只有效法 啊，神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效法神啊，特别是效法神的第二位格，我们可以效法圣父，正像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也可以效法圣灵，效法圣灵的温柔，效法了圣灵的爱，效法圣灵的陪伴等等。我们但是主要的，我们是效法这个第二位格，就是圣子，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完成了神对人的既定的一个旨意。当我们追求这个既定旨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配备了大量的资源，特别是赐下圣灵保护师。保护师就是为着我们效法基督而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会圣灵充满，而且满有圣灵，这是不同的。圣灵充满是一个境界，满有圣灵就带出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全的一个人生，一个美好的人生啊，一个已经啊追求有基督的身量心上之人所带出的一种品行和能力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这样的一位父亲，他当然不希望我们去效法人间的罪人，也不希望我们效法那些牲畜，像所谓的龙图腾啊、狼图腾啊等等，更不希望效法我们人所雕刻来的那种死物啊，那样子偶像。所以当我们效法那些人的时候，实际上都不在神的恩典里边。只有我们效法一个我们不能效法的一个绝对标杆的时候，但是神就赐给我们能力更新我们内在生命。所以到了三章第九节，就把神把道他的种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是他生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效法基督，而且我们也可以有能力效法基督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当然要做合神心的祷告，我们求顺服神的旨意，求圣灵的恩典临到我们，那就是圣灵的充满。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这样的性情、这样的启示出来带出来，让我们更深的理解你的公义，更深的理解你对儿女的心情，更深的理解你对儿女是何等的严格要求我们，同时背后有何等的慈爱。你不骄纵我们，你不放纵我们，你不像世间的许许多的家长那样骄纵自己的儿女，以至于我们成为败家之子，成为不孝之子。你严格要求我们，让我们真正效法基督，成为你荣耀的儿女，最后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主，求圣灵大大充满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行出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美好追求的人生。我们人生这样的美好的追求，全是父你的旨意引导。我们也先相信你给我们预备了许许的恩典，我们愿意在你恩典当中完成你的心意。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首先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错觉，以为天父什么都安排了，我们完完全全在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放纵自己，我们可以潇洒自如，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错了。我们在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应该幡然悔悟，我们应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看到圣父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严格的父亲，我们应该按照神父神的旨意进入他的恩典，我们能够追求更完美的人生境界，那就是效法基督。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指教许许多多执迷不悟的那些信徒，同时也可以挫败假师父，揭露假师父的嘴脸，同时我们坚决不会做啊假师父。谁是那样的人呢？谁是那样的啊执迷不悟的那些幼稚的信徒呢？那就是那些真正的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想入非非，不干正事儿啊，完完全骄纵自己，放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和顺着血气行的这样一批人。所以我们就要点醒他们，虽然神是恩典的父，是非常大的慈爱的啊，父是真正的满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但是父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父是公义的，父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凡是放纵自己的人，都应该在这些圣经当中警醒，我们要唤醒他们，让他们归正。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啊处境的关联。处境的关联我们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世间的啊这样的一种世俗的想法，以为父亲有权有势，我们就可以放纵。所以我们天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人前表现出很大的骄傲，我们也可以放纵自己，滥用神的恩典。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错了。所以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实实在在是可恶的，是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追求完美的生活啊，不是一个放纵自己肉体的生活，一个滥用神恩典的生活。同时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来自于教会里边的，那就是认为神都是恩典的神，所以我们可以骄纵啊，世俗的这样的观念和在神学上错误的这种引导，都是我们可能滥用神的恩典。我们不这样，我们在这句话神面前这句话上警醒。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他的经历。这句话经历给我们看出父神是这样一位神，严格的父神。所以我们作为人，我们效法真神。所以我们作为父亲，我们作为领导， 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女，如何教导自己的部下，我们都应该效法神。我们要给他一个真正超越的标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给他，让他真正的一个一生有渴慕有追求啊，真正终生可以为之奋斗的一个荣耀的标杆。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部下能带出一个卓越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